祷告啊，这大批向主也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回到你的面前。主，你给我们有2周的休息时间。主啊，借着这，但愿借这个时间，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反省，好好的重温我们学过的内容。主啊，我们也观察，去体会。主啊，你借着以色列所带给我们今天，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主啊，能够信心坚定，能够看见你借着以色列所表达的信息，主啊，使我们能够警醒的同时，好好的、热心的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看见你伟大信实话语的应验，主啊，我们愿在万民中传扬你的作为，使众人都按照你经上的话说，他们就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主的话，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赐福给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谢谢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里面再一次蒙恩得福，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列王记下的概览的学习。前面几次呢，我们大概的把列王记上跟弟兄姊妹介绍了啊，那么《列王记》呢，它在原文的里面啊，就是在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它是不分上下的。那后来呢，在翻译成，特别是成了这个希腊语的时候啊，就把它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这上下两个部分呢，看起来好像是以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位大先知的侍奉的交接为分界线，也是以亚哈北国这个最邪恶的王啊，以他的这个死亡啊为列王记上的结束。那么列王记上呢，列王记啊，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以色列有君王啊，这个中央集权政府这样的历史时期。啊，那么以色列的民族的形成、建立国家到最后灭亡，这个过程呢，主要分了几个阶段啊。第一个大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为是先祖阶段啊，这个主要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创世纪里边的故事。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在圣经里记载的不多啊，但是也阅历了400多年的时间。那就是以色列成族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在埃及，啊，那么完了以后呢，就是以色列的士师时代，那就是第一个大士师啊，就是摩西，他是士师啊，他又是先知啊，他也是祭司，那么他在神和以色列人当中啊，扮演了这个立约的中保角色，那么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建立了会幕，那么成为整个圣经写作的根基啊，就在摩西。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第二个大的士师啊，那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夺得了迦南的土地。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士师记。那么士师记当然就是正式的士师时代啊。所谓的士师呢，就是他们不是君王，他们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头衔啊，但是他们就是神所设立的民族领袖， 那么在国家危机或者国家某一个目的的时候呢，他们就站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们不是王啊，他们没有什么绝对的政权啊，但是他们是往往就是政权和宗教啊，这个融为一身的这么一个角色的人。后来的事实重点就是为要这个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攻击啊，这样的角色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事实啊，就到了撒母耳。所以呢，在撒母耳记啊，就是从士师时代过渡到列王时代的中间的过程。撒母耳代表上帝的权柄啊，就高立了前两任的君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扫罗啊，第二个就是大卫。扫罗明显啊，是一个属肉体的，所以废掉扫罗以后呢，就建立大卫的王朝，那么大卫的王朝也就合神，大卫本身啊被称为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王朝呢就预表了将来的基督的作王。那然后大卫王朝呢，他还是从这个列王这个士师时期啊过渡列王时期的这个过渡阶段，那么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啊，就等于说正式的进入了列王时期，所以列王纪呢就从所罗门作王开始。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所罗门虽然从大卫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了非常好的属灵基础和国家政权啊，这个军事各方面的根基都非常好，那么并且呢，他蒙神的祝福，成了一位和平之君啊。所以大卫打下了天下，他就享受大卫所这个打下的这个江山。所以所罗门作王的时期呢，神使他成为和平之君啊，所以他的这一生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征战。那么所罗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为神建造了，为以色列人啊，建造了圣殿。那么就把这个一直是在会幕里的约柜呢，就放在了这个圣殿的里面，就使以色列人的敬拜啊有了一个固定的位置。当然地下的圣殿和会幕啊，这个都是将来在天上耶稣基督侍奉的那个影子。那么我们透过这个地上有形的会幕和圣殿，来理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做尽这个大祭司的职任啊，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啊，不过地上的圣殿呢，它就把天上抽象的侍奉原理啊，用这个有形的这个圣殿啊，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今天了解天上主耶稣侍奉的法则原则，那么我们就要去理解旧约在这个圣殿啊或者会幕时期，那里边的整个的侍奉的那一些环节都是怎么回事。所以所罗门这一生啊，非常的辉煌，所以神也用所罗门这一生呢，写了三本，重要的旧约圣经的经卷，那就是早年的爱情曲，中年的智慧曲，晚年的空虚曲，啊，空虚曲啊，我们也把它称为所罗门的三部曲，那就是，雅歌啊，早年的爱情曲，那么箴言啊，中年的智慧曲，和传道书，晚年的虚空曲。啊，那么所罗门的一生呢，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硕大的问号，那就是说，人在地上，劳苦叹息，到底意义何在呢？所罗门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日光之上，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啊， 这个，所以圣经说，当这个幔子啊，就是会幕里边、圣殿里边那个幔子还在的时候，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所以旧约对于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不明显啊。所以这个所罗门的一生呢，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注重在今世日光之下的那一个范畴里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啊，劳苦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包括我们的生命到了最后呢，君王的死亡、平民的死亡和一条狗的死亡，从形式上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如果我们只是在物质的层面来看的话，到底人的生命怎么回事呢？在旧约圣经里边的时候，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预言啊，神的儿子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这个答案才给我们。所以呢，一定要在新约的光中，旧约才它的奥秘才被打开啊。那么这个是所罗门啊，他建造圣殿，留下三卷重要的圣经经文。那么大卫的一生，重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诗篇啊，在这个，甚至于以色列人啊认为，诗篇呢，这个是大卫的诗篇。当然，诗篇收集的很多啊，都是在大卫之后，所这个写的那经文啊，但是里边很多都是以这个大卫来写的。那么，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由于生活过度的奢华啊，大概导致了他严重的腐败。那么，特别是这个娶了很多很多的妻妾。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多都是政治联姻啊，使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公主。那么结果呢，这些外邦女子啊，就诱惑所罗门的心，结果他就走了拜很多偶像的路。那么虽然所罗门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啊，他管理国家，可是呢，他却忽略了对于属灵原则的把握，对于律法的把握，所以在这个《申命记》第17章啊，神在律法里边给以色列规定了关于君王的条例。那么所罗门除了他自己是一个以色列啊，是一个前王的后代之外，他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律法里边规定的啊，不准犯的，他都犯了，包括不准买马，特别不准到埃及去买马啊，不准这个多积攒金银啊，不准为自己多娶妃嫔啊，那么所罗门呢，都做了，那么唯有一件事不知道所罗门有没有做啊，那就是抄录一本律法，放在自己的身边啊，终生诵读，谨守遵行。有没有这个抄录不知道，但是没有好好遵行是客观事实啊。如果他真的是这个好好诵读，终身诵读啊，谨慎遵行的话，他最后的结局就不至于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神祝福的凭据，又是人失败的遗憾。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打开圣经啊，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有一个特别是旧约圣经啊，有一把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在律法上的失败。所以以色列人他给我们有很多神设立以色列有很多目的啊。主要就是为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见证律法无法使人得救。所以呢，以色列的历史，不管在哪一个时期，它的最终都是以失败 为告终的。那么这些失败的历史就引导我们要进入，脱离这个律法得救的路啊，进入因信称义的，救恩的那个境地里边。这个是旧约历史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读懂旧约历史的一把钥匙啊，也就是说，使我们知道人性的有限啊，在遵行律法这件事情上呢。人性是有限的，是软弱的，失败是必然的。那么，所罗门之后啊，由于所罗门犯罪，那么神子由于大卫的缘故，又因为他为耶和华这个建造了圣殿啊，所以神就没有使以色列分裂这件事情呢，在所罗门的那一。这个在世的时候发生，结果就到了所罗门的儿子啊，这个罗伯安啊，他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分裂了。那么由于所罗门穷奢极侈啊，大兴土木，当然这一些呢都需要老百姓付出汗水才能实现，所以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啊就来。找这个罗伯安啊，说你爸爸这个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啊，让我们受苦。那么现在呢，他死了啊，你要善待我们啊，减轻我们的负担。结果呢，这个罗伯安这位新的君王啊，年轻气盛，采用。年轻人给他出的主意要高压啊，老年人就说啊，说你要善待这些百姓，答应他们啊，这个减轻他们的负担啊，你就可以稳坐。但是他呢，这个年轻的王啊，所以他就不采用这个老年人的建议，而采用他的同辈人、年轻人的建议，就采用这个高压手段啊。结果呢，以色列就分裂了啊，正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水可载舟，水也可以覆舟”啊，老百姓可以支持你做王，也可以推翻你做王。当然，当时呢，并没有推翻他做王，而是 有一位叫做耶罗波安的啊，他就带领一部分的人反叛了，以至于 以色列呢就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家，南国呢就叫做犹大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犹大支派啊，加上一个小小的便雅悯支派。那么北边呢就是另外的十个支派啊，这个比较大的在北方，所以还叫以色列，南方呢就叫犹大。那么这一个。国度的分裂啊，以色列神的子民的国度的分裂，也有神的心意。那么这里边第一个呢，就是说，免得一个死亡全都死亡，啊，另外呢，就是万一一个死了，可能还成为另外一个的教训。总之，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子民啊。更多的生存的机会。那么分裂以后呢？特别是在历代志里边就有记录啊，北国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君王啊，叫耶罗波安哈、啊，他呢就在北国想了一个主意，因为他就怕，因为以色列人呢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为以色列人规定了。律法上规定了不可以，随便找地方去敬拜上帝的、献祭侍奉的，不可以的。那么，因此神为以色列人选择了耶路撒冷，啊，在那里建造了耶和华的殿。所以，以色列呢，按照律法的要求，每年最少3次到圣殿里边去献祭敬拜，去守节啊，守节期。那么，如果以色列分裂了， 百姓还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敌对的关系就没办法做，对吧？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啊，他很怕百姓又到这个大卫王朝那边去，借着侍奉啊，借着敬拜，被这个心向耶路撒冷啊，然后又背叛他啊，然后他就被杀啊，然后他就被这个百姓推翻，然后又归回犹大啊，他怕这件事情发生，于是他想了个馊主意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曾经啊，还没有做王之前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手下做臣子。那么，因为他要造反嘛，所罗门知道了以后就想追杀他，他就逃到埃及去了。那么他到了埃及，大概接受了埃及的各种的偶像崇拜和文化，所以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就把埃及拜金牛的这一个偶像崇拜啊，就带回了北国以色列。所以他在北国以色列建立王朝的初期啊，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不行啊。”于是呢，在他的国中，因为以色列是个狭窄的一个长条啊，所以东边是这个约旦河啊，西边是地中海，那么北边正北边是黑门山啊。他要往北边的朝东啊，然后才能出去，从戈兰高地那里出去啊，当时叫基列地啊，从那里出去到叙利亚去。所以他就在北边啊，最北边黑门山下往这个叙利亚去的这个路最后的门户啊，叫旦，所以就在那里呢，就立了一个金牛。然后在最南边啊。屋脊上，山脊顶上啊，要进南国犹大的这个通道，最后一个城市，边境城市啊，叫伯特利。所以呢，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安设了另外一个金牛的殿啊。那么设立在那里以后呢，就是你要上耶路撒冷去嘛，就别去了啊，走到这里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啊，并且他。把这个圣他的殿啊，还有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等于说啊，还有他的律法等等节期，都跟以色列的非常相，跟耶路撒冷的非常相似。那么老百姓呢，位于他的政治的这个军事的啊各个方面，另外呢也是不那么认真的啊，所以呢就。也一同陷入了这个拜金牛的这个错误的信仰上来。当然，在历代志那里也记录了很多利未人啊，就是祭司的家系，他们呢，就不肯侍奉这个金牛。当然，也有一些坚定信仰，耶和华神啊，要坚持在圣殿里侍奉的这些人呢，他们就纷纷逃离北国。然后就投靠南国啊，然后移民到犹大这边来。因此，在建国的一开始啊，北国的基础就建歪了。然后呢，这个北国的这些敬畏耶和华上帝的这些人移民到南国来，那么这个也对南国的政治各个方面信仰。有了更加坚固的这一个趋势，所以呢，在南国和北国初期的时候啊，在信仰上就已经拉开了距离。那么列王记进入到列王记上啊，进入到下半部分的时候，就是南北共存时期啊，初期分裂。初期，两边的这些王呢都不怎么很好啊，南国还有几个好王啊，北国一个也没有然后呢，北国就开始不断的更换朝代， 这也是神给他们的机会啊。前朝不敬畏神，那么他们失去民心啊，这个就兴起一个臣子啊，来杀掉，就篡位了。那么在列王记上啊，一直到亚哈的时候呢，已经有四个朝代啊，改朝换代已经有四次了。那么到了亚哈的时候呢，由于这一个北国的王啊，娶了一个西顿的女子叫耶喜别，结果在原来拜金牛的基础上，又大兴拜这个巴利，非常邪恶的这个偶像崇拜。于是神在亚哈的在位的时间呢，就是第四个朝代的第二个王，啊，他的父亲叫暗利啊，他夺了位，然后把北国的首都呢就建都在撒玛利亚，一直到今天啊，以色列还把这个地方，就是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这个地方呢，称为撒玛利亚地区，南部叫犹大地区啊，北国北部叫撒玛利亚地区，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是这样称呼，这一块土地的名称啊，还是这样称呼的。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呢，就是由亚哈的父亲叫暗利啊，他来建立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啊，就建立在撒玛利亚。那么，由于亚哈除了拜金牛，他又拜了西顿的巴利啊，迦南人也拜巴利。神就兴起了大先知以利亚的侍奉，所以以利亚一出来啊，他是基列地的人，以利亚啊，也就是今天的格兰高地啊那一带的人，约旦现在在约旦境内啊，这个格兰高地，不是，现在是以色列，曾经是叙利亚啊，在一部分在叙利亚，大部分在叙利亚，一部分在约旦啊。那么，3年零6个月不下雨。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以利亚在以色列人面前为上帝做了美好、这个无可辩驳的见证。可是呢，他的见证做完了以后，并没有带来以色列王和百姓在神面前深刻的悔改，反而招来了亚哈的王后耶喜别对他的杀身之祸。当然，以利亚见状，他非常的灰心，他觉得都大旱3年半了，饿死那么多人，居然百姓还不悔改，君王也不悔改。如果是这样，那还能怎么办呢？那把人全杀光了吗？所以以利亚已经失望，所以他就从北国一直往南跑，跑到犹大，啊，继续往南跑，就跑到了内盖夫沙漠。然后呢，他找了一棵小树底下，躺在那里自杀求死。那么，这个时候神知道他的侍奉要告一段落了。神的仆人约翰·卫斯理，据说在他的墓志铭上写了一句话，说神埋葬他的工人，但继续他的工作。以利亚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先知，那我们知道他是旧约先知的代表。啊，为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就代表先知。所以， 以利亚虽然是一位了不起的神的仆人，甚至于他没有见死，活着就被神踢走了。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身心灵疲惫。后来，天使给他加添心力啊，他就来到西奈山啊，到了一个山洞里边，神向他显现。啊，他说，神问他说：“你在这干嘛？”对吧？他说：“我在这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呢。”神说：“好，你回去吧。啊，这个有三件事啊，你要去做。那么，一个呢，就是要高利以利沙做先知，接替你。另外一个呢，就是高利哈薛做亚兰王，也就是叙利亚王。然后呢，要高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结果呢，他其实就做了一件啊，其实这一件也没做好啊。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除了以利沙之外啊，其实以利沙他也没高以利沙做先知啊，而是到了最后，以利沙跟着他啊。他只是收了以利沙做门徒啊，其实也没收以利沙做门徒啊。他把以利沙收来以后呢，因为神的命令嘛，他叫以利沙做了一个随从啊，做了一个他的仆人。到了最后呢，以利沙说：“这个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以利亚说：“这个我给不了你啊，但是如果我去的时候你看见啊，你就得着；你看不见，你就得不着。”结果他看见了啊，然后他就得着了，所以以利亚呢就把他的衣服留给了以利沙，这个叫继承衣钵啊，就是把他的这个服装啊拿来，就以利沙呢就接续以利亚做先知啊，继续在北国来为神做见证。这个是列王记上啊。主要的信息。那么亚哈在位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儿，就那时候呢，南国的王叫约沙法。那么约沙法这个王呢，他是敬畏神的，可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糊涂的人，啊，他的立场呢？属灵的敏锐度不够，这个亚哈王啊，这个很糟糕的王啊，但是呢，他这个约沙法啊，却跟亚哈家和好，啊，所以先知曾经责备这个约沙法啊，说你岂可去爱那个恨耶和华的人呢？可是呢，约沙法啊不听啊，约沙法觉得。我和人好还不好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很多时候老好人啊，今天教会啊，不是说咱们教会啊，很多教会里边的基督徒啊，甚至为牧者，表现出老好人啊。我们的教宗啊，不是我们的啊，就是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啊，也常常表现出像圣诞老人一样的老好人，甚至于他们跟拜偶像的人啊也做朋友啊，天下宗教的合一啊，他百这个海纳百川啊，他这个好像比上帝还有宽容度。有人说我们和人和平还不好吗？啊，和平，你看是怎么个和平法啊？如果把这个真理的原则都出卖了，这和平就是对正义的出卖，对真理的出卖。所以不是和平就是好的啊。所以虽然北国以色列也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走错路。这是不能和他们和好的。可是这个约沙法呢，他没有持守自己当有的那一颗祭邪的心 所以呢，就跟这个亚哈家就结亲啊，联姻了，就为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和耶洗别的女儿。这个人叫亚塔利亚。哦，这个人厉害啊，差一点把大卫家的血脉给断了。她嫁到这个南国犹大来以后，在南国就推行和北国一样的拜巴利的拜偶像的这个邪恶的宗教啊，宗教行为。然后发生了宫廷的事情以后，他亲自起来把自己孙辈全部杀掉，他篡了位，幸亏神自己为大卫留了一个根儿啊，这个是《列王记下》的信息里面的，所以这个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啊，这个耶洗别进到以色列这个王室以后呢，断送了亚哈家，也差一点断送了大卫家，所以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有很多看起来柔弱啊，可是呢，他的影响力极大。所以耶洗别差一点，如果不是神保守啊，他就把这个北国的所有的敬拜耶和华神的先知杀光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啊，厉害啊！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人啊，像这个武则天啊，像这个慈禧啊这样的人，有一些女人啊，一旦篡了位，有了政治权力，哦，那力量也是相当大的啊。那么当然我们相信啊，这背后就是撒旦的力量，他要灭了耶和华的百姓，那，断了神在耶和华百姓当中的祝福。好，这样我们就回顾一下《列王记上》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列王记下》。那么，当然，《列王记下》呢是《列王记上》的继续。《列王记下》一共有25章的经文，那么主要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章到第17章。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南北共存期，啊，南北共存的时期。那么到了第17章，北国就灭亡了。灭亡给了谁？灭亡给了亚述，啊，亚述帝国。那亚述的首都叫尼尼微，尼尼微现在的名字叫墨索尔。前几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伊斯兰教的势力兴起，叫做 IS，IS，IS，这个是一个代号，是伊拉克、叙利亚。啊，这个 Iraq 和这个 Syria 就是字头是 IS 啊，I 和 S。然后呢，这个State of Islamic 就是伊斯兰国啊，这个 State of Islamic Islam 啊，所以就是全程翻译出来呢，就是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那么当时他攻占的最大的城市就是墨索尔，因为墨索尔，后来按照圣经的预言啊，也是墨索尔成了一个基督徒比例相当高的城市，但是这个后来呢，就遭到这个 ISIS 的攻击，那么现在呢？ISIS 基本上被美国消灭了，是吧？打散了，还没完全散啊，因为它是个意识形态，你很难，因为它没有实质的政体啊，它的政府解散了，它的民间还会继续啊。 所以据说这一次在这个俄罗斯哈是吧？这个俄罗斯前的日子发生了枪击案，那么 ISIS 又出来说啊，是他们干的啊，表示他们的存在感啊。俄罗斯说 No，不是你们干的，他们说是就是我们干的啊，这个也够奇妙的啊，够奇怪的是吧？做了个坏事儿啊，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啊，重点要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啊，就表示说我们 ISIS 并没有被消灭啊，现在还可以继续兴风作浪啊。那么当时呢，他们的就准备想要定都啊。在这个莫斯科，也就是，早年的尼尼微啊，那么也就是当年的，消灭以色列的这个大帝国，叫做亚述帝国，它的首都。那么刚才咱们讲过了，《列王纪》上呢，总共经历了四个朝代啊，就是，第一朝是耶罗波安啊，两个王。第二朝叫巴沙啊，也是两个王。那么第三朝很多时候不算是一朝啊，因为他只是夺了权7天啊，他就自焚了啊。这个人叫新历啊。然后就是暗历王朝。暗历王朝经历了四个王啊，就是暗历、亚哈、亚哈谢和约兰。那么，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就是在亚哈战死，这个亚哈谢做王的时候，就进入列王纪下的信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交替侍奉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列王纪下啊。北国就经历了六个朝代，啊，直到第17章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消灭。那么到了列王纪下的时候啊，这个暗历王朝继续被耶户王朝给推翻。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以后呢，就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一个风气呢。就给大大的刹车了，可是呢，他还是没有归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真神耶和华神的侍奉，而是继续了，当时这个耶罗波安他们第一个王啊所设立的这个金牛的崇拜里头，那么。这个耶户王朝啊，是北国最发达的时候，啊，到了这个耶户的第四代孙子，叫耶罗波安二世，那么他做王呢有41年的时间，那么他可以说在位的时候呢，把北国以色列的国土拓展到最大，比所罗门的年代还要大，啊。他这个收复了，几乎是神应许给他的这个土地啊，他这个几乎大部分都收归他的版图。但是呢，他没有离弃这个拜金牛偶像的这一个邪恶的传统啊，神给了他41年做王的时间，很多很多的机会啊，可是呢，他还是没有在信仰上归正，所以到了他的儿子啊，叫撒加利亚做王6个月，那么耶户王朝宣告结束，改朝换代啊，沙龙推翻了这个耶户王朝以后呢，仅仅1个月的时间啊，就被米拿县给造反，给这个又推翻了啊。米拿县经过了十几年啊。两朝也被比加啊给结束了。比加做王20年，被他的臣子何西亚推翻。何西亚做王9年，就被这个亚述啊这个掳掠了。 啊，然后北国以色列宣告结束。这个过程是我们看到人性在利益、政治上、君王的家族，他们在神面前，在真神面前，没有真实的信仰，所以他们用偶像来糊弄百姓，啊，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他们自己不信真神，所以他们的宗教庙里边那些崇拜都是假的，他们自己也是假的，知道是假的，糊弄百姓，糊弄自己，这非常遗憾的事情。人性常常是这样的，政治这些君王统治者，他们喊的那些口号，大部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用的。啊，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啊，这个喊的那些口号啊，那都不是他们自己真正的信仰。他们真正的信仰就是金钱，就是权力，对吧？所以呢？神给北国有九次改朝换代的机会，十个朝啊，改了九次。那么经历了19位王，那么这些呢，都是神给他们有归正的机会。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归正。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弟兄姊妹一直听啊。听了快1个小时了，很累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列王记下》第17章，好，我用这个。他原本的声音来读给大家听。
有声音吗？
没有声音啊！
那光标在动，那个读的那个牧师，
不
不是好
是，
像
没
没
有
听。
声音。牧师的话筒没打开。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重来。
列王记下第17章。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细雅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细雅，何细雅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细雅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细雅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哥比讷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雅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 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列王记上和下，还剩下南国独存的一部分，我们下次回来再说啊。就跟弟兄姊妹来说了一下，那么下次回来以后呢，我们再把经文细节上的某一些特殊的地方啊，再跟弟兄姊妹来温习一下。那么我们就是概览了啊。所以从这个第十七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北国以色列，他灭亡时期的光景、原因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哈，就是拜偶像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为什么拜偶像不好呢？有些人说上帝也太小心眼了，对吧？人家愿意信什么，由他信嘛。不行啊，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在神以外都是邪恶的、错误的，所以人拜偶像必然走错路，指导思想错误啊，一定落入邪恶的状态里头啊，最后导致公义神的审判啊，最后灭亡。因此，信仰的正确或者错误是一切决定命运的前提，是吧？这是一个基础。所以，拜偶像就等于把至高者的位分放错了。那么这样呢，必然导致法则的错误，啊，必然导致行动的错误，必然落入到邪恶的境地。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其实他本来神设立以色列民啊，是为要做祭司的国度，是要使以色列使这个世上的万民啊，因着以色列的侍奉，这个祭司的侍奉啊，在信仰上归正的。哪知道以色列没有把世人带到正确的信仰上，反而自己跟着世人走错了拜偶像的路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被掳以后呢。他们又把这个各地的外邦人移民到北国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撒玛利亚的土地上，所以撒玛利亚呢就成了一个混血的地方啊。其实那里的以色列人呢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从外邦移民到这个地方来的人。那么到了这个地方来的人呢，就是哪里来的人就顺从哪里的风俗。所以后来，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就成了一个杂族啊，所以当后来主耶稣的时候啊，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就认为他们在血统上、在信仰上都是混乱的，所以看不起他们。可是他们中间呢，仍然是有一些敬畏上帝的人啊，像跟主耶稣谈话的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啊，这个妇人她也知道。等到以赛亚这个弥赛亚来了啊，这个受膏者来了，我们一切东西都告诉我们。 所以他们中间还是有这个对于弥赛亚盼望的人。但是主流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血统和宗教信仰。好，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列王记的圣经概览啊，咱们把上会复习了一下，然后我们把下大概介绍，那么就今天就到这儿。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呢，再进入到具体的经文的学习。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当我们看到啊，这个，人性的失败，就连以色列这样啊，我们更是这样，是吧？看看咱们中国拜偶像的状况啊，这个，越来越严重啊。现在虽然我们走过了，相当长的无神论的这个各种的洗脑教育啊，但是看看我们名山大川各种拜偶像的情况有减少吗？啊，现在都庙都成了上市公司了啊，所以人，拜偶像的这种状态啊，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来向神认罪悔改，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呢走错路，其实世上其他民族是更严重的。因此，从这里我们就明白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蒙的恩典。王彤弟兄在吗？不在呀、
在，我来祷告。
啊，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记着刚才记着你仆人詹姆斯带领我们查这个旧约，我们也知道旧约中我们看到主你藉着你兴起的先知来矫正这个君王所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们没有行在正路上，你就是先知来劝诫他们，先知都是大胆无畏的，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只为宣扬主你的公义的路。但是我们看到主把这个义路指在面前，如果他们不行主你的路，那么偏离己路，那就按照摩西的这个律法，因为先知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劝诫。那么就必然早致灭亡。我们看到，在主前的722年，北国就被掠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记在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这些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施慈爱与他们，要救出他们。但如果他们一意孤行，那就要走向灭亡。但是我们看到主你，持守你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保留他们的余种虽然犹大后来也被掠去，但是主你按照你的慈爱使他们回归，也使今天以色列仍然在这个世上来为主你做见证见证有正的有反的，我们也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也是这慈爱的，神也不袒护罪恶。尤其对他的选民他的刑罚来到时也是何等严厉。但是我们看到他，如果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中主就大施慈爱这些都告诉我们，主用以色列人为世间的万民来做一个典范，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果我们顺服主，接受他的救恩，我们过这个蒙召与我们蒙召过讨耶和华喜爱的生活，走在义路上，
啊，主就慈生爱所牵引我们，赐下福分于我们。如果我们悖逆，我们不顺服，我们也不听从，我们掩耳不听真道，那么其最后的审判也必将临到，那也是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藉着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眼睛更明亮，我们信心更坚定，坚定的跟随主，也知道主你必要得胜，因为你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等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句话必定应验。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问。